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欢迎大家来到新乡小站。今天有于丹白牧师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关于耶稣基督家谱。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上一次我们所讲的一个人物，就是喇合。这个人物呢，也是在耶稣基督家谱当中记载的第二个女性的人物。她不但是女性，她的身份还非常特殊，她自己本身是妓女。那这样的一个人物怎么也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呢？上一次我们特别的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而且也讲到了喇合这个人物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特别我们也参看了约书亚记。当时呢，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呢，就派了探子去到耶利哥那个地方，他们就来到了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有人呢就告诉耶利哥王说啊，有以色列的探子来到这里窥探这地，而且呢耶利哥王也就打发人去见喇合，让他呢交出这两个探子。但是呢喇合却将二人藏起来，而且呢告诉那些人说他们已经出城了。当这些追兵走后呢，喇合就对这两个探子说，我已经知道耶和华把这地赐给你们了，你们使我们十分害怕，这地所有的居民呢都在你们面前胆战心惊的，因为我们听见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在你们面前干了，以及你们是怎样的对待约旦河东的亚摩利人和两个王，把他们完全消灭。
上次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拉合什么时候听到以色列过红海啊，神使水干了、40年前了嘛。假如拉合现场的他，他说我也听到了，他听到是譬如说这样吧，上星期神把红海分开了，拯救了以色列人了，然后呢埃及的兵丁都在那边死了，跟这两个探子说的时候最起码就要几岁啊，
上星期
假如说，
那应该很年轻，也就20来岁吧，
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嘛，
对啊，
才有这两个探子出生出来嘛，进来嘛，对吧？那最起码就是40年前的故事了。
应该说喇合讲的是他所听到的历史故事。
这个喇合最起码会听这个新闻的时候，最起码10岁了吧？懂事，听到这个故事5岁了，算他5岁了是吧？最起码现在就45岁了。
对啊，
45岁呢，那我也不肯说45岁不能当妓女啊，这样都是45岁很漂亮的女人还有。但是问题来了，45岁的喇合，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了，沙门从喇合氏生波亚斯。
对，
这假如说他后来喇合得救之后进到以色列人的群体当中，要有一个人认识他，爱上了他，跟他结婚，跟他谈恋爱，最起码有几年吧，根本他不可能再生孩子了，机会很低嘛。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假设当时候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那拉合可能真的还没有出生。他还没有出生，他怎么听到这些事情呢？都是人家说的，那谁跟他们说啊？
那肯定父辈的人说的。
父辈的人说，那父辈的人 为什么跟他说啊？假如父辈的人是自迦南地的人，假如他的爸爸妈妈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人，看到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最后怎么在旷野40年嘛，911那个新闻过了10年8年，谈论的人也少了是吧？很多事情过去一段日子就没有人再说了嘛。那为什么过了40年，这个新闻还在这个人的心中这么清楚，而且会相信以色列人还会进来打进来？所以拉合的信啊，不是拉合曾经在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亲眼看过神的作为，或者说当代的时候他很有学习能力的年纪底下学到这个新闻，不是，是他的爸爸妈妈在当代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的父母他的父辈的人有人相信这个神是真的，并且过了40年没有把这个信念放弃，还跟他的孩子说，你们知道啊，这些以色列人的神是真的，我们敬拜全都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所以虽然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了，但是这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你看那个拉哈怎么说，是上天下地的神呢，宇宙万物的伟大的创造主，他怎么学会这个？就是他父母教，他父母怎么教他，他父母肯定对这个相信很清楚。当然你还可以很多其他的估计，譬如说为什么约书亚从石亭里面暗暗打发两个探子进到拉合家里面，有可能约书亚跟他说，你们去的时候去那个家，可能约书亚40年前来的时候就去看过他的爸妈，当我是猜测了，其实这个可能性呢，是值得你参考的。我们再看这故事发展啊，15节。
哦，那还是来继续看约书亚记的2章。
于是呢，那个两个探子就跟那个妓女说：“假如你不泄露我们来的这件事情呢，我情愿替你们死，我们也不会让死亡临到你这个家。”14节，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们。神以慈爱诚实待以色列人他的百姓，他说我以慈爱诚实待你们，就是以神的对我们的那种爱，把你们圈在我们这个蒙慈爱诚实的群体当中。于是呢，拉合就用绳子把他从窗户吹下去，可以看到吗？那个的房子就在城墙的旁边嘛。这个探子离开之前跟这个拉合说，我们来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兄弟全家都要聚集在你这个家里头，在这个家里头的人就没事了。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我小时候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两个探子给这朱红的线线啊，线这么小怎么看呢？
对啊，
记住一样很奇怪的。下面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人来怎么把这个城墙把它弄倒啊，就用7天时间嘛，头6天每天围着这个城绕一圈嘛，到了第7天怎么样，就绕7圈嘛，前面6圈不出声嘛，第7圈之后就大家呼喊嘛，吹角嘛，城就要倒塌了嘛。那我说倒塌了，那个拉合的那房子不是没了吗？都死了吗？那你可以想象神的工作很伟大。这条线啊，不是给人看的，假如给人看的话那怎么用啊？城墙倒塌
都倒了、
都倒了是吧？这线是给谁看的知道吗？给神看的。谁使这个城墙倒塌啊？神嘛。 有印象在那个出埃及的时候神说要杀埃及地的所有的长子是吧？
对，
谁的长子不用死啊？
就是以色列人把那个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的，就是都没有死。
对，所以神是要来击杀全地的长子， 当神击杀的时候，在任何每一个门口当中有高原的血的话，那门里面家里面人都不用死吗？是神来看，不是以色列人的兵来看。我这样想象了，整个城墙就要倒塌，这偏偏这个房子没事。我们就注意了，那个两个探子进去的时候，他凭什么说用条绳子来保证这个家庭呢？有可能就是他们的计划里面约书亚跟他们所说的。我们来再看第三章的开始的时候，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石亭什么地方？第二章第一节，当下约书亚从石亭打发两个探子。所以呢，石亭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经过暂停的地方，他就从石亭叫以色列人起来启程去约旦河河边等候过河。不是刚才说过了吗？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什么过这约旦河嘛，第一章说过了嘛，所以这过程啊连贯的。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来到这个石亭的地方，再从那边出发到河边，在那边和他们等三天。你看第二章第22节，两个探子听妓女拉合所说的话，你们离开的时候不要去过河，不要去河那边，反方向上山，在山那边什么等三天，等追赶你的人回来了你们才下来。所以他们离开拉合之后呢，他们上到山上面躲了三天下来。你看到时间呢完全一致，从石亭那边叫以色列人启程，我们去约旦河那边，同时他暗暗地打发两个探子过河，给他们先走过河去。整个过程当中呢，约书亚就吩咐要打听什么，知道吗？不是要打听里面的实力有多大，当然这个你可以这样想，你这样想也不能说完全是错，但是我们推测，假如要打听这个城市里面的实力军队力量多厉害的话， 他不用去打听的，因为40年前他已经打听过一次，里面人越多人越壮我们越不怕，因为这说明我的神的保护更伟大，他反过来看的嘛，所以他不用看这个。所以约书亚打发两个探子进去，不是要打听里面有什么什么打仗的实力，他是要打听有没有在整个战事里面不应该灭亡的。这个两个探子跟40年前两个这些探子的进去的任务不一样，不然呢，从拉合的口中他听到了这个城市这个这地的人都很惧怕。第三章他们回来了，跟约书亚也报告了，但是约书亚最重要叫他们去看，不是要看他们惧怕不惧怕，不惧怕我们得要打，因为神带领我们进去，最重要看的是你找到这个家庭没有。40年前可能我进来过，我认识他爸妈，这两个探早上有目的去找拉合，也有可能还有没有其他人得救的。妓女拉合这个名字啊，在旧约里面呢、啊，不是单单说这个妓女拉合，哎呦运气好，真的好，两个探子来到他家，哎呦一个不小心探子就碰到他，然后他就得救了。其实好些人他也相信神了、啊，他也惧怕神了、啊，他没有机会了，因为探子没有去他家，是吧？
嗯，
那不一定啊，因为约书亚吩咐探子，你们拿些是红线，他进去不可能就无缘无故拿出一条红线进去，是吧？他可能拿了很多红线进去，他找到哪一个家庭，按照他们的信心，按照他们等候的日子，他们是得救的。他发了一条红线，记住了，红线绑在仓库那边，当神要来击杀这个城市的时候，你们这条红线说明什么？对我们近代的基督徒来说很容易理解，对他们来说比较难明白，但对当代的以色列人来说，对于约书亚的血迹来说也很清楚，这朱红线就象征什么？羔羊的血，一条线，红的线， 特别要它绑在窗户的地方啊，我们可以想象窗户那个设计啊，一定有一些什么木条啦等等的啊，那红线放上去，今天呢，我这样想象啊，就好像十字架上面耶稣的宝血啊，一条线下来滴下来的感觉。当神要击杀这个城市的时候，看到这个是属于神的，相信神的救恩的人，那拯救了他们。那然后呢，我们就回头看这个马太福音就清楚了。马太福音里面说，沙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是谁啊？就是路德记里面的男主角。原来波阿斯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耶稣基督教徒里其中一脉呢？他的姓是哪里来的呢？是从一个外邦的人来，这外邦是个妓女。当时候圣经记载，以色列人打进了耶利哥，约书亚记六章。
那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十二节开始，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这是约书亚记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的经文。
最后发号施令要把他们救的是谁啊？约书亚。所以约书亚呢，每一句话都说，他发号施令说，你们要进去把耶利哥城全都灭了，军令一发，全都进去是吧，就要灭这个城市。但是这个军令很特殊，军令后面有一部分就说，你们全都杀，只是什么拉合他全家不能杀。发军令去把敌人杀是很常见的事情，发军令叫人不要杀是 很奇怪的事情。当时候约书亚他发号施令，城市倒塌，他就说，你们上杀，记住了，有一个不能杀。重点好像放在后面，所以整个个案就是说，约书亚攻打耶利哥是神对这个城市的审判，但是约书亚把神对这个城市的审判的重点放着得救。审判当中有一得救的家庭，这个家庭必须要好好的保存下来。所以我说，约书亚差两个探子进去，不是要看这个城市该死不该死，是看这个城市里面有没有该活应该活的人。所以神的审判当中也是不会放弃最后拯救的一个机会。好了，这个观念呢，就种在耶稣基督家谱里头。所以沙门生波亚斯，他说，哎，波亚斯他是谁的儿子？是沙门的儿子，对，没错。但是波亚斯生下来能够成为家谱里面其中一代，是有一个原因的，是因为有一个拉合的信心。所以对看家谱的人来说，这个含义很重。为什么弥赛亚的家谱里面有一个女的名字，这个女性的名字就是拉合，当然还有其他女性。这个拉合是个妓女，而且很特殊的，旧约圣经里面说的这个拉合，她这个妓女的身份，她没有，就是没有隐藏啊。约书亚记写的作者，是不是应该改一下，是吧？这假如我是作者，改一下，有一个拉合，她本来呢是个坏女人，后来好了，这么，她没有啊，记载拉合是个妓女，是个外邦人。马太福音他写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故意的把拉合的名字加上去， 向当代人看到。对于当代犹太人来说，你又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钉了十字架了。马太福音写完之后，大使命告诉我们要传福音。马太福音里面也说耶稣会再来，是吧？耶稣讲了他再来时候怎么样，他审判要来。第一次来是耶稣基督的拯救，第二次再来是耶稣基督的审判。但是在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跟第二次再来当中，神仍然怎么样啊？不断的不断的给所有人机会得到这个救恩。当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为他流的宝血，钉在十字架，宝血一滴一滴的为他流，像条线一条线的为他流，他接受这个的话，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条红线，朱红的线，就在他的灵魂之窗那边绑起来了，点起来了。神知道你就是他的属于神的一个家庭一个人，你得救，带领你家也得救。马太好像是要对当时代的犹太人强调这个，告诉今天我们读圣经人也同样强调这个。拉合就是历史上面一个信心的榜样。他的信心哪里来啊？他没有亲眼看过以色列人过红海，他只听到可能他的父母跟他说，他相信了。新闻来到他的父母，他就相信了。有可能约书亚进去的时候碰到他的父母跟他说，他就相信了。所以上一代相信耶稣对下一代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要。当你好好的跟下一代讲，虽然他没有经历过你所经历的，他们也会相信你所相信那位耶稣。
烙印在我灵之窗，生命。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